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能上高中绝不去中专，
说没有人知道你有没有上大学，没有人会问你能不能拿出你的大学文凭给我看一眼，你是不是一个大学生。
脑力到底是带领大家把一个事情办成的能力呢，还是说开会的时候很好听的能力呢？
就大部分人为什么会说我不知道将来自己想干什么，我们找不到自己热爱的东西。
这我有一种啊，就是恍然进入到了以前就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
就是你得到的越多，尤其是你成功的经验越多，你就越不敢不听他们的话。
若干年之后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些家长？
你看他快乐，
怎么评价我们这代社会给孩子们的这种教育？
请您给我有选择的勇气，
我还等着我叛逆期的那一天到来呢。我但是我总觉得未来还有希望。
那到时候咱俩一块叛逆，
哎，
叫上一姐。结果咱仨叛逆的那什么，就是全纷纷辞职来做播客了。
哎呦，那太叛逆了，那不能够啊！
你看，
记者加加班，
记者下岗，
一步到位是吧？这个
对。大家好，这里是新一期的记者下班。我们这一期又缺一个人，咱总三缺一啊。
小黑终于玩回来了，一姐又走了。
哎，
下礼拜我走。
这个是什么年假周？年假月？
哎，咱三缺一不行，咱得补一个。
对，咱还是我先说哈
。我是对高考选拔不感兴趣，纯为了好面子而学习的阿福。
嗯。我是曾经考进重点班，然后从重点班滚到了次重点班，从次重点班又滚到了普通班的小黑。
我是高考之前一直顺风顺水，高考之后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伏伏伏伏伏伏的卷圈。
卷圈是我们的
超级替补，
超级替补，
超级备胎。
对，对。我刚想说这个，我顿了一下。
最佳第四人。哎，今天我们都说这个人设，我们是要聊什么呢？
你说咱是要聊什么？
你猜。就咱肯定是聊到这个说考试，跟考试有关的。
嗯，
最近最引起大家关注的流量特别大的一个考试是阿里巴巴那个数学考试。
嗯，
在这次数学考试当中最引起大家关注流量最大的那就是江平同学了。
是一位江苏的那个什么学校来，反正是一所中专学校。
嗯，
这个同学呢，江平同学是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对吧？然后他出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他排在第十二位，在这个比赛的是什么初选吗？
他是阿里巴巴主办的一项全球的数学竞赛，
嗯，
而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在线数学竞赛，
嗯，
每年都有几万名数学精英报名参加，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奖金很丰厚。
嗯，但是这一次就是因为在众多优秀的人才的这个名单里面发现了这么一个中专生，所以一下他就爆火了。
嗯，江苏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一名中专生。
对，
嗯，
这个学校的名字出现了一众清北跟世界名校中间。
嗯，
不说那个最美的就应该是涟水中专的校长吗？
嗯，
这
招生广告，
我天的富贵
是这个就相当于是金字招牌，啪一下砸下来了。
咱要说这考试啊，好像是48小时的一个开放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
而且一共就7道题。
嗯，
就是你能想这题得多难？
嗯，
是吧？
对，
这么几万名考。他前后啊，关键江平前后都是清北啊，或者是什么剑桥啊，我看有 MIT 啊，
嗯，
就都是这些一水的名校，都是这种天才精英，
嗯，
都是这样的感觉的孩子。然后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江平，所以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意外。
嗯，
我感觉应该没有人都刷不到这样的新闻了吧？
嗯，
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些背景啊，包括整体的这些情况，可能也都大概知个一二了。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他那个考题。
来。咱分享一题啊。
嗯，我现在都怀疑我一个文科生能不能听懂他这个题干。
不是有人好像说这七道题里面只有第一道题能看明白。
嗯，
但是这看明白只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能看明白。
嗯，咱给大家说说吧。我猜啊，绝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看他这个考题。
这个我不知道是第几题啊，我找到这么一题，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他说是几位同学假期组成一个小组，
嗯，
去某城市旅游。
嗯，
该市呢有6座塔，它们的位置分别是 A B C D E F， 同学们呢自由行动一段时间之后，每位同学都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位于 A、B、C、D 这四座塔，而看不到 E 和 F 塔。
嗯，
你画什么呢？
文科生就是喜欢画图。听你念题我就开始画了。
题还没说完啊。已知一，同学们的位置和塔的位置均视为同一平面上的点，而这些点彼此不重合。理解了吧？
嗯，这句已经画不出来了。
嗯，二 ，A B C D E F 中任意三点不共线。
了解。
嗯、
第三，看不到塔的唯一可能就是视线被其他的塔所阻挡。比如说，如果某位同学所在的位置 P 和 A B 共线，而 A 在线段 P B 上，那么这个同学就看不到位于 B 处的塔。
嗯。我已经
这得画画才能
乱码了，我已经
嗯，问的是啊，这个旅游小组最多可能有多少名同学
啊？
嗯，
最后问的是多少人、
啊？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念选项了啊。
对，
这对我来讲就是蒙啊、
嗯。选 C，
对，选 C，、
嗯、选 C，、
啊、选 C。嗯，不知道啊。
嗯，
看，哎，读完这题目什么感觉？
晕，
就是问的跟答的不是一码事儿。
当然答题可能还是要你要看嘛，而且它可以有，就是你可以查询啊，就是反正它还是因为开卷嘛。
嗯，这是我第一反应。第二反应，你给我480个小时我也做不出来。
嗯，
就这一道题。
嗯，卷圈说呢，
现在已经有点晕晕乎乎听完这道题。
哎，你不名校吗？你从小就事无所
名校，又不是学数学学的好
啊。
哎，我数学学的好我也看不懂，
就是啊。
嗯，就是有一个网友说啊，我觉得特别代表我的心声，是我的嘴替。
嗯，
他说题目我看过了，整体讲不是太难，特别是几道大题，主要还是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做成了阅读理解。
哎，还有一个同学说的，哎，也特别的精辟。
嗯，
他说，女人也许会欺骗你，兄弟也许会背叛你，
但数
学
不会，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诚实诚恳。啊，这个比赛我现在就是觉得他竟然能从这么多人里边脱颖而出，达到的第12名，他的老师好像才100多名的成绩。
对，他那个老师是他所在那个中专的老师。
对，
等于是师生一块儿去参加的比赛。
对，
对，老师没有得这么高的分儿，
而且这个老
师
是
连续3年参赛了，好像是120多名，然后300多名，然后又120多名。
我、哦、所以我后来看到报道啊，就说这个是这个老师挖掘了这个江平同学。
嗯，
他发现江平同学在这个数学方面很有天赋，
爱好的天赋，
对，所以他就鼓励江平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而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这老师原话说的是，这个比赛啊，外卖小哥还有快递员都可以报名。本来江平一开始是、
嗯、
还是有点怯懦的吧，就觉得这个比赛还比较牛。
嗯，
其实从这里面，这老师说的这个话里是有这个
隐形的
有故事
的、
嗯、不其实也是有故事的、
哦，
他说那个外卖员实际上是咱们天津的一个外卖员。
嗯，
就是去年、
嗯、
这个外卖小哥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比赛上走红的。
就是去年同样的这个比赛上啊、
嗯、
天津的有一个快递小哥叫孙金元。
嗯，
他好像就是顺丰快递的吧，一个小哥。
嗯
啊、然后他也是2018年从天津的一所职业院校毕业的。
也是职业院校。
对，而且他学的就跟数学毫无关系的专业啊。
嗯，
而且他从事的工作也跟数学没关系，但是他就是特别喜欢。
嗯，
就这次包括江平也是，就是包括这孙金元的采访都在说到他们能理解数学之美。
嗯，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难理解的。
我也挺难理解的。不会就是不会，理解不了就是理解不了。
对，而且这个快递小哥吧，他还白天送快递，晚上解数学题。
嗯，
他沉迷在欧拉常数里，我连欧拉常数是什么都不知道。
欧拉是哪个车来着？我去，
黑猫、白猫、好猫那车。
数学家，
我知道。
就阿里这个比赛，好像不止这2年火，
就是这比赛呢，它确实很牛。
嗯
嗯、你知道韦神吧？
韦神，韦东奕、
啊，韦东奕，
北大那
韦
大
韦神、
那个
嗯，他是首届的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金奖。
哦，
就每年有5名金奖。
嗯
嗯，
所以你看这比赛，他每年我都觉得他都有一个爆点，就从新闻的角度上来讲啊，他有炒作点。
嗯嗯、
说回来，江平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呢，这个热点大家还在炒，然后包括我看有一些这个媒体在采访江平本人，据说他学习成绩还是挺好的，然后尤其数学这么好，他当年是考上高中的。 就是普通高中他是考上的、
嗯、
结果是因为家里的经济原因选择去了中专。
但是我看到一条媒体报道是说他的姐姐和他的好朋友都最后选了这个中专，
嗯，
所以他就也愿意选择这个中专了。
哦，
他好像当时说中考考了621分，
嗯，
就是现在我发现这个媒体啊，在发现这条新闻线索之后，不断的在挖各个角度在呈现他到底是什么样。然后这两天又说他那个老师啊，就说他可能还要去参加决赛啊，如果他的成绩不好，大家不要为难他，或者是不要苛责他。
嗯，
就是我看底下评论都说怎么会苛责一个这样认真的女孩呢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网上的这个评论还不是什么样都有嘛。
嗯，
就是他火了一定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关注度，
对，
然后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小的一个挑战了。
其实还有一些大学已经在喊话了，就是欢迎你来报考我们学校或者什么的。
嗯，
我看到有浙江大学就在喊话。
嗯，
所以他无论他参不参加决赛，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对于这样一个中专生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上升的渠道和空间。我个人感觉，
就但是确实挺牛的。
嗯，
我觉得好厉害呀。
嗯，
就因为中专呢，我不知道在你们大家的印象当中，中专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我觉得肯定不是诞生像江平这样的孩子的地方。就在我们大家普遍的印象里啊，
嗯，
就前一阵儿我们不是跟小黑啊一姐我们一块儿做了一个就是技校的一些活动嘛，
对，
就发现这个嗯，技校里的这种学习的氛围和环境确实跟高中差距还挺大的。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从学生的风采啊，学生的形象的角度来讲，我总觉得像职业院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好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嗯，
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也不会自我表达，不会自我展示的这么样一个群体。
也还好吧，可能因为也许是咱们采访的关系啊，
嗯，
我觉得经常会在像世界技能大赛，
嗯，
全国技能大赛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都是职业院校的，
但是他们没有破圈，
但是确实是凤毛麟角了。
对，你像江平如此破圈，如此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中专生，像这样的绝对是少数。
嗯嗯，之前也看到过那种励志小哥，从原来怎么是中专生，还怎么一步一步的到英国留学，而且他对纯粹是靠自己，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背景，就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嗯，
但是真的很个别，很少。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大家会关注这个新闻，就因为这中专二字。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中专二字，是不是因为平时就是见的少，然后觉得很稀罕，还是说大家觉得
不，大家是觉得中专和如此高水平的数学竞赛它是有一种违和感，
是不沾边不搭界，有点反差，
啊啊，
有点奇怪。
对，你说清北，你说什么，为什么他不会成为炒作的点，
也就是大家默认了中专都是学习不好的人才会去的地方。
对
对呀，啊，你看那名单上，我的天哪，第一名北大，第二名剑桥，第三名清华，第四名清华，第五名北大，第六名麻省理工大学，第八名北大，就全是这些名校。
嗯，
就连什么浙大呀，人大呀，什么南大呀，
稍显逊色是吧，
都没有啊，关键是，
哦，没
都没有。就是这是放眼望去，这20多个我这一篇能截出来的，就真的是江平他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睛。
嗯，
就完全你就想不到他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学校，就你真的很意外。
嗯，我觉得这也跟社会观念有关系。就为什么家长现在都在抨击什么中考分流啊，这些就是也总会说这个设计这样中考分流的这种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你会把你的孩子送进专科院校吗？
嗯，
对吧？实际上他这里面是有一种社会的隐形歧视在的。
对，就觉得中专不好。
对呀，
嗯啊，江平这个事儿真的是很个案的事情，而且他那个老师叫王润秋嘛，
嗯，
而且是个95后，江平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
嗯，
你想，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会觉得第一届学生确实可能老师会非常非常认真。就因为这他对他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届学生嘛，而且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也是，他是江苏大学好像数学硕士的，
嗯，
毕业的，说他以前数学也不是说特别好，
嗯，
但是他就后来就沉浸到数学这个学科里面，他就特别喜欢，后来学了这个专业，可能自己也会觉得曾经没有遇到相应的伯乐，
嗯，
所以在他刚开始教这个班的孩子的时候，遇到江平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意外的。就江平当时比如说考150分的这种成绩，然后他总能拿到130-140分，这在中专里面几乎是很少见到的。
嗯，
江平逐步的去了解他，才发现，哎，他在这方面有热爱， 就热爱这两个字很关键，有热爱，然后他也愿意去做，就相当于你在中专里可能你也不喜欢去学别的学科，或者是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是你只学你这点儿服装设计啊这些技术，但是这个数学它并不是你的任何负担，而是成为你一个纯爱好。
嗯，
就课余的时间你就会做做这个题，慢慢的它就真的，我觉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一点一点的，不说就拿着一本小字典还是手机什么的就查一查，就看高数什么那个就是文献啊，就一些数学的文献，
自己学，嗯
啊，英文文献都是自学，就这绝对这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才有这种内驱力。
嗯，
就不论他在中专还是在高中还是在哪里，
但就是再怎么热爱，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其实对中专没有一个实感，因为我没上过，我也没有朋友上中专，所以中专到底是什么呢？
嗯，
中等专业学校，
哎，
简称中专。但是现在一般好像咱们在就生活中能够遇到的啊，比如中考的孩子，他要不就上高中，
嗯，
要不他就上中专，
嗯，
要不他就上技校，
嗯，他实际上咱要按分数算的话，就是人在一个学生在中考的时候，能考进普通高中的，能考进重点高中的普通高中的，那就上高中去了，
嗯，
考不上高中的，那就是先选中专，后选技校。
哦，
对，他是这样的。当然还有大专啊，大专实际上是高等院校系列了，实际上是中学的这个分流，实际上就是中专和技校。那像天津呢，今年就有一个考试制度的改革，过去啊是先是高中招完了以后，然后中专招，中专招完了以后再分数低的在技校再招。
嗯，
技校其实它也分不同水平的技校，有的技校分稍微高一点，有的技校分稍微低一点，
鄙视链就形成了。
对，它就形成鄙视链，它是按分数形成鄙视链。但是今年的，你像天津刚刚进行改革，就是中专和技校同时招生。
哎，
同时招生，
要一视同仁了吗？
对于家长来说肯定不是一视同仁，但是从这个招生录取的这个阶段，它放到同一阶段里来了。对，
嗯，
但实际上对于普通人对这个认知理念里面来讲，中专技校它就是分数低的学生，
嗯，
因为它是这么选拔出来的。但实际上像江平啊，我们说回江平，江平他是考上高中了，但是因为这个学费的问题是吧，因为家庭的这个经费的问题，最后选择去的这个中专。
嗯，
那中专它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中专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沿革，现在的中专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对，而且现在你看大家觉得中专好像是鄙视链的底端，相对低端，这个孩子上不了高中啊，我可能走不了这条路了，我只能走这条道，我才会选择中专。
对，
但实际上中专它在建设之初呢，是大概1951年、52年那个时候，就很早就起步有中专了。
嗯，
那个时候你想咱们中国人的教育水平是什么样的，是吧？
对，
这个能小学毕业了，可能就好多就不错了。
那时候能上中专的那都是牛人。
对呀，那中专是有计划的培养中等专业干部，
好，
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他、
嗯、
是这个出发点去培养的人才。就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好像上了中专出来之后就都是干部了，到企业也好啊，到机关也好，就都是干部了。
那个年代的选调生
差不多吧，
比选调生可牛、
哦、
而且他包分配、
哦、
对，直接有工作、
哦、
都不用你考、嗯、
真好。
那相当于上完高中那会儿是小学完了就上中专了，对吗？
嗯，
那都可能刚刚初中毕业的年龄。
哎，也就是那个年代的初中生其实选择上中专是一个更荣耀更好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对
对，因为在97年以前啊，因为毕业生分配制度还没有改革、
嗯、
你就读中专呢就成为很多初中毕业生的首选。
哦，
就是我读完了以后我能更快的去找到一个好工作，
它路径更短更省时间。
对，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出来的孩子，就在那个年代就是啊，就是
早点成为劳动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关键是他包分配，
他不见得是劳动力，他不是工人、
哦、
对，
明白明白，
他可是干部、嗯、
早点成为啊国家的主人。
我看你还怎么编。你都快唱起来了你。
哎呦，我就查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1985年的时候他才普及9年义务教育。
嗯嗯，
那跟我是同龄的，你看看、哦、
赶上好时代。
9年义务教育
与共和国共成长。
哎，就是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就是就像很多人可能你跟家里老人啊，如果有50-60岁以上的，你问问、
嗯、
这个中专以前你们那时候中专是什么呀，他肯定跟现在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是很厉害的，很好就业，然后又有很多专业技术、
嗯、
那时候是真学技术，不像现在啊，就是现在就是据说好像有一些中专都变成了准高中了， 就他还是要去拼成绩，对，拼升春季高考，拼升学，
对，
他还是这个学历的这个指挥棒在指挥着，
对。
但是那当年的中专可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因为当年也不靠学历，
嗯。但是你说现在为什么现在这个中专生他就变成分都低的呢？其实有一些他还真的是学很多好技术了。
其实后来也是跟这个中专的这个历史严格有关系，
对，
就是后来他不包分配了。
对，一个是不包分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升学方向不太一样了。
嗯，
比如说啊，以前有一段时间呢他是对这个中专生进行松绑了，也就是你中专生你也可以参加普通高考。
嗯，
但是他普通高考他也不是单招，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你想中专天天学的是什么，我学服装设计，我天天做衣服，对吧？那你高中生你天天学就是语数外史地政什么理化生，是吧、
嗯、
你学就是这个，那你考试你还考的普通高中那卷子，那你天天学的怎么设计衣服怎么画图，你怎么去考那卷子呀？
就是不会呗，考的是都是我不会的东西。
对呀、
嗯、
那等于是虽然给你这机会了，但是名额很少啊、
嗯、
但是几乎就是你能成功的概率就是几乎为零。
嗯，
所以这条路慢慢发现他也走不通了，
嗯，
就也不敢把他口子放得太大，
嗯，
对吧？因为毕竟那儿还有这么多人去挤着高中再去考大学了。
也是因为另外这条路径，就是我们现在形成的这条路径，它开始慢慢完善起来，所以中专后来才成为一些慢慢就是学习不好的，就是或者分数低的人开始往中专去分流。
嗯，
包括高校的这个大专。
我觉得你这个自我纠正特别对。就他绝对不叫学习不好，
对，
是
分数低，
分数低，
对，
嗯，
分数低并不代表一切，
嗯，
有可能他就是开窍晚
啊，对，哎，有可能就是偏科，
对，
对吧？其实偏科这事儿也说了好多年了，
嗯，
就是也会有很多一些对那种在某一个方面特别有专长的孩子，他也会有一些宽松的机制，能让他更多的去，对，或者是。哎，特长生说来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对，
包括就像那些比如说竞赛选手，他某个竞赛成绩特别强，他可能综合的分数也许达不到这个清北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学校，但是他也会有一些优待的
特招录取、
特招
分数线之类的。
所以这个说来说去还是一种人才选拔的机制嘛。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好像都是从小学习好的孩子。
嗯，好过。
哎，一般吧，
好过。
一般啊，
一般。这个上人大的同学真的是
就一般，世界第三啊，上不了清北，只能上第三啊。
哦，
我们当年人大还是第三呢。
哦，
就现在我们见面有时候也会说，哎呀，他连第三都
应该说 top three
都保不住了。
嗯，你们都是学习好的，其实我真的经历过，我不能叫分流，但是也是人才选拔机制里面的一种。就是我那会儿小学是五年制，
5+4是吗？那时候
对，
然后4年初中、
嗯，
结果这4年初中，我小学的时候呢，成绩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升初是考试，你们应该也是考试对吗？
对，只有近几年才是直接改了那个
摇号
。
对，我当时考进的是我们区里面一所民办初中，而且它是中国和日本合办的。
哇，好洋气！
我们穿的校服，那女生穿小英格兰裙子，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英格兰，就是那种日式校服嘛，
不是日式的，还英格兰风情的那种。
哦，
然后
英格兰什么风情？
就是带格子呀，棕色格子呀，什么那种。然后
苏格兰风情吗？
都是哎，
你们这就是四不像，我看你们这个。
然后还男生系小领结，
嗯，
然后穿那个小马甲，
嗯，
就是特别。有点英伦范儿，但是还带点土，
土洋土洋的，
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咱穿不出那洋气劲儿来、啊，
土洋土洋。
然后白色袜子那种，就那种学校。我刚进去的时候是重点班，
嗯，
我一开始就在重点班，最好的班。
怎么学的？小学？
小学就是重复啊，就是重复写字。然后这个，我觉得小学好像。你说到小学，我就是为了玩才好好学习。
可是我觉得你还比我晚几年小升初呢，怎么还重复写字呢？
嗯、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小升初也不是就考重复的那种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写好多遍，一个字写好多遍。然后包括一开始英语我也学的不好，后来我们老师把球给我没收了。我不是总踩着足球在脚底下上课吗？他把足球给我没收了。他说你什么时候考100，我什么时候把球还给你。我为了把这球要回来，我就考了100。
怎么考的100？
我也忘了，
就重复，
就是努力学习。我是能玩我就玩，但是我为了把球要回来更好的玩，我就不玩了，我就学习了。所以说回来，就是到了初中以后，一开始在重点班， 然后到我们是小初一大初一这么说，也就是六年级七年级，最后到八年级的时候我就滚动到了次重点。他每年一滚动他按照你大年级排名，
他怎么敢啊，怎么这样排啊，那你就
那时候是可以的，
同学就都每年一变啊。
对啊，每年一变，真的每年一变。然后到了次重点班，我就开始我的同桌就可以开始收保护费呀，什么就是之前咱说那些梗啊就霸凌那期咱说那期。然后呢到了九年级，也就是初三，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初三，我就到了最差那个班，就到了最普通的那个班，就一路一路这样下来，
实力一路晋级，
就一路一路下来了。
所以你说通过你这个吧，也证明了小学时候好不是真的好，
对
对吧？你说当年能进你们这小学，肯定都是当时掐尖儿去的，
嗯，
基本上掐尖儿去的，
小学挺牛的，
但是最后也分成了重点班、次重点班和那打架斗殴班，
嗯，
是吧？
不能叫打架斗殴班，大家都就是学习分数差的班。
嗯，
那打架斗殴不也发生在这个班里吗？
不，学习好
的
也打架斗殴。
哦，那看来是区域问题。
对，那你们有吗？
没有打架斗殴。
其实我差点就被分流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因为我们到普通班了以后，就学习分数真的是稍微差一些。但是后来，我在中考之前临门一脚，反正最后上了区里的那个次重点。
补课补的？
没有。
嗯、
哦，补了哦！你说，我想起来了，就是死去的记忆猛烈攻击我呀！我妈闺蜜是教数学，就是那个搞数学家教的，
嗯，
然后她就给我讲讲数学。还有一个闺蜜是补数学、物理，临门一脚进去了，咱也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也没学明白，就上去了。嗯，
那这么说的话，我要是经历分流，从小到大，本人没经历过分流，但是小学的时候就是那种踏实学嘛，就是老师讲啥我听啥，然后我当时觉得学习还挺有趣的，因为看书是当时为数不多获取信息的高效渠道，就觉得看书很开心。
哎呦，
当时是这样的，后来这个天赋就没了，踏实是一种天赋，现在已经没了这种天赋了。
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吗？
有可能，这是后话。
鸟的出现
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然后小学的时候吧，就是大概有50%的同学是没有在天津上初中的，因为他们没有天津户口。这个是属于说是这种户籍制度的导致的一种隐形的，
看出来他小了吧？
嗯，
看出来了吧？
啊，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看出来他小了呀？
嗯，
我那个时段才有这个东西啊。
对呀，
谁说我那时候也有啊？
就是因为户籍不在天津，所以他没办法，就是小升初都没法上初中，没法上天津。
你说的是蓝印户口吗？
就蓝
印
流动，就流动吧，人口流动啊什么的。
我那时候也有，
对对对，但我们当时一个班基本上半个班都没有上初中。
你这说明了天津这座城市在你小的时候吸引力比较强。
你这什么小学，半个班都没上初中，
就很普通的一个离我家最近的小学，
嗯，
随随便便上的，
嗯。
然后我上了初中以后呢，情况就好很多了。对，然后基本上只有两个同学吧，去学了技校，一个是学了幼教，一个学了护士，他们是这种算职专吧。
对，算职专，也有技校，也有技校教这个的，
嗯，也有可能吧，但是因为后续没有再联系，所以不太清楚他们具体的去向，反正就只知道他们没有上高中，
嗯，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跟大家就渐行渐远吧，可能共同话题也少了，
嗯，
当时是本来玩在一起，就是大家都看动画片，嘻嘻哈哈玩游戏的朋友，后来就没再联系了，
嗯，
然后除了他们俩之后上了高中，上高中，然后是我怎么说呢，人生学习。对吧，近期的巅峰，就是近期以后我就突然发现我是普通人，就比不过大家，学不过大家，太卷了，当时也不是卷，就是大家就是相当于我平时受到的教育，我这么一路升上来以后，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好的，但是到了那儿以后发现比不过大家，就是一进校一个摸底考，大家都是前100名或者前几十名或者怎么地200多名，我300多名，我们学校一共才450人，我相当于到倒数后1/3了。
哎呀，那咱俩差不多。
你这一次考试就放弃自己了。
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种惯性吧，如果你学习一直好，你就可以一直好下去，
嗯，
但你突然受到一次挫败，受到一次挫败，然后又没有心理重建，
没有信心，
明白了，
没有重建，我就觉得啊，我也学不过人家，我为什么还要再搞这个呢，然后我就去拥抱互联网，开始玩贴吧啊，或者练信息检索啊，还有社交啊，什么东西，我就去
什么恋爱信息检索，
练习信息检索，
我听到那个恋爱信息检索
啊，
听错了。
小黑关注的重点都很奇怪啊。总而言之，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就偏向于这方面了，然后我就去发展我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了。因为之前都是老师说学我就学，老师让看书我就看书，我没有想过我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我当时就对，因为我觉得学习上我没办法比过你们了。 那我就不去学习，然后我就去，不管说是尝试玩游戏也好，尝试聊天也好，尝试玩别的东西也好，反正我就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了。当时就加了学校的生物社团，然后当时是看植物，当时还没有开始看鸟，但是我当时兴趣的种子已经开始有了。只有生物这一门我高中学的还比较好，
因为喜欢，
因为喜欢。
嗯，但是听你们俩这么说，怎么都有点伤仲永那意思呢？
嗯，
是吧？
我没伤，没伤，后来我又好好。嗯，你说你、
嗯、对，反正就都有点那个早期就是学的太好了，后边就有点容易被打击，
嗯，
这种感觉。
嗯
嗯，我小时候也是在家门口一个普通小学。
你的普通小学跟我的普通小学
好像不一样，就是我就特别，我觉得我每一个阶段都特别属于，就是有一个叫实名现象的那种孩子。
嗯，
你知道吗？
什么？
就在教育理念当中有一个叫实名现象的孩子。
嗯，
就是基本上呢可能一直保持在一个实名左右，无论你到什么样的环境里、
嗯、
都基本上是那个
Number Ten 第十名，这个意思
就是对，差不多就是十名左右、哦、就是他一直在前面的这个阵列，但是你又到不了 top 那种，就我好像一直是这样。
你在第十名，
就反正左右吧。
我在倒数第十名里。
就好像小学吧也属于那种就是学习比较好的、
嗯、
但是你要说一直考第一第二那不是。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小升初我也不补课也不那什么，就跟老师上，然后就写作业，除了作业也不写，反正后来也没上上那种就是类似于就市重点那种的、
哎、
就上了一个区属市重点，就那时候还有择校呢，我记得就是交9900
啊，我们那时候也有择校、
啊、
有
择校，就是你的分儿都属于一个、
嗯、
就是比如说得292分以上你能上市重点，但是呢你们这些人的分儿都属于在285到292之间，就是他筛了这么一部分人是可以交钱的，然后他掐了一部分这个次尖儿，然后给放到这一起学习。然后我刚才去的时候我好像在班里的分儿并不是很高，就如果只看小升初考试那次的分儿，我当时还觉得哎呀我这个学不好怎么办呢，不能丢人啊，这比人分低那么多进来的咱也不能太差呀，反正我也没特努力吧，反正就是认真听课回家按时写作业。
嗯，
然后考着考着我就在毕业的时候考我们班第一。
哦、oh,
嗯、然后
所以你就是为了不丢人。
对，
稳健
就真的不丢人、嗯、就一直是十几名，我妈说好像我中学还考到过班里20多名，因为我们那时候就特别的不人道的一个地方就是按分去坐位置、
哎、
也就是前14名可以坐到第一组。
但这个反过来讲也是一种激励手段吧。
对呀、啊、对呀、啊、就我好像后来就越来就越靠后我反而学得越好，就越来越靠近，就越来越是保持在第一组。
就时间上的大后期你反而学得越来越顺心了。
对，因为好像是属于你学新知识的时候它总要有一个过程，总会犯错，但是到了初三你慢慢就变成了比如反复的就是做这个训练，然后反复的去准备中考，然后你那些曾经会出错的地方慢慢就不再出错了，然后就最后成绩越来越稳定。
哎，我想说啊，就是想采访你们一下，你看咱们有学习好的有学习不好的，那咱们当中有像江平这样把学习某一个学科当自己兴趣的吗？
没，我没有。
生物吧，可能当一个爱好。
那你还有一点，
有一点点兴趣，但是学的一点也不专业。
我是完全没有，
我也没有，我都是为了别丢人现眼，因为我原来上高中的时候还英语不及格过呢。
我是为了不挨打。
哎，
我不及格就挨打。
我觉得不及格我就特别丢人，我觉得
我
没脸，没脸面了，
是羞耻。
那我不
对。我觉得很羞耻，其实没有人会关心我考多少分，但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好像红分，就是一个就登在本上不是一个红分吗？
哦，
就60分以下50多分不是登红的吗？
啊，还有这样哦，
就在本上吗？
死去的记忆猛烈攻击我。、
嗯、想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翻那本儿它是个红的，我觉得特别羞耻。我脸红了吗？现在、
哦、没有，
反正我觉得特别羞耻，然后我就会自己稍微使使劲儿，比如
我
妈，
我就觉得屁股疼。
我妈还给我订那个，我妈还给我订了好几年的英语周报，从来没看过，一个字儿没看过。然后不及格之后，变成每天做5道阅读，然后有一个月就分上去就及格了。
但是这也算一种被动学习吗？就是靠这个恐惧感或者压迫感，然后促使你不得不学习，
就脸皮太薄。
所以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我觉得大家就是随大溜。
嗯，
就是我要面子也好，我是听父母的话也好，你看你是要面子，我是听我爸妈的话。我爸从小给我的灌输的理念就是你要上好小学才能上好初中，上好初中上好大学，上好大学找好工作，
走向人生巅峰，
然后人学而优则仕什么什么、嗯、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教育里面滚动着。
现在也是这样啊。
对，现在
我就觉得很可怕一点、嗯、就是现在依然是这样。
不，我觉得现在多多少少有点改变，一会儿咱们再说啊、
嗯、
我是觉得当时的人生选拔机制就是你就不要去读中专，
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分岔岔。
你要去读重点高中，你一定要考重点高中。
但是我觉得以前反而不像现在这么的极端了。
那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是这样的，我身边的同学也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那你也得量力而行啊，那你读不了高中怎么办？
读不了高中，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有择校吗？我们那时候还有择校呢，很多家长是花了钱都要把孩子往高中里送，
借读，
对，
借读的方式，
对，
一年好像好几万呢。
对，能上中学，能上高中，绝不去中专，这是一种世俗的评价体系吧？也是从那个时候其实就能出现端倪了，就这种人才选拔机制。
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比我小的时候要更甚。
对，就你比我大几岁嘛？从我那个时候就比你那时候尤甚一些。
嗯，
到他这儿，到卷圈这儿更是吧。
嗯，我有同学是择校的，还有那种教师子女，是比如说他把学籍挂在我的初中，但他在我的高中上学，高中事务所，普通，然后初中就只是一个驱逐市重点，就反正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不择手段，买房蓝印，比如说我们当时还有高考移民，我们学校里有好多山东、内蒙啊，对这些同学没有任何意见，山东、内蒙、河南的同学，然后就在我们一个班里面，还是半个班都是外地学生，但跟我小学的境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小学的时候，他们待在这儿学了也留不下去，但是他们这些山东、河南还有内蒙的同学来了这儿以后呢，他们反而还能享受天津的高考福利，就相当于他们保留了原户籍的情况下，还能拥有天津的学籍，然后考了一些，怎么说呢，就他们的成绩跟他们的学习能力在他们的原先的省份应该也能考到好学校，但应该没有天津这么容易。
嗯，
就是大家都想方设法让孩子去重点高中，去最好的班，去学习一些最好的东西，高考考到更好的学校，就出人头地，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啊。当时还没有说考虑到现在就业这么难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看这个学历就开始层层累加，层层累加，层层累加，
就是赢者通
吃，就开始慢慢出现了什么呢？就是本科毕业生找不着工作，然后大家都考硕士，考完硕士考博士，然后一路走到了现在，走到了今天以后，开始重回中考分流这个话题。
哎呀，
而且就这过程中就会发现很多畸形的问题，
嗯，
就各种类型的畸形的问题，比如说咱就不说什么就业啊什么的，就包括就是这种刷题和补课的盛行，然后最后导致有很多就是咱总说事务所，可能外省市的听友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天津最有名的五所高中，
哎，南开、耀华、一中、新华、实验，但这只是过去式了，现在厉害的是郊县五所，
啊，
宝坻一中、杨村一中、静海一中。哎，
以前这些一中也很牛，
但
以前比不过事务所。
现在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牛，
是吗？
但是现在他们牛是因为有很多回流生，
嗯，
就是他有很多复杂的情况，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他有很多畸形的问题，然后包括就是我原来是在事务所嘛，我们的老师就会跟我说，他说现在的孩子跟你们当年特别不一样。
嗯，
老师是说吗？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又开始。
没有，他说
在校时候，
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是追着老师学，说一个个看着就聪明，然后都不用怎么学，我们那时候就玩着上高中。没告诉你，我高考的那高考最后那学期
又开始了。
那你看，大家都是玩着上高中，我最后玩到一个末流的学校，阿福 top 三，
就玩着上高中。然后他说现在这些孩子学僵硬了。
嗯，
他说很多就是中考可能刷题上来了，然后老师说教了他100种解题的方法，如果遇到101种他就不会了，
对，
他就会问老师这个怎么弄。
其实我
他们很听话，
嗯，
老师说他们非常听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橙子老师曾经跟我说过，我不知道老听友应该有记得橙子老师的。橙子老师
就是父母是一道光还是一堵墙那期，
对，那期的那个，还有那个谁不是个白字先生那个啊，那一期的嘉宾。橙子老师私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教高中语文的，他会跟我说，哎，小黑老师，我最近又研究出了几种写作文应对高考作文的模板，
嗯，
交给了学生。他特别骄傲的跟我说，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给学生教模板？他说因为现在学生不思考。其实就跟你说的那个是一样的，
他们没有时间思考。我觉得是，
对，
不是说他们本身变笨了，或者是他们变懒了，
嗯，
而是他们被安排的太满了。
嗯，是，就在我们录音的当下，阿福的孩子还在写作业。
不要说
作业还能不写吗？
作业好多的，你这不是真的不知道？
你等一下，
你到底要批判我吗？
没有。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孩子们没有时间思考，连咱们有时间思考吗？
嗯，
对吧？是一样的。那说回来啊，就是这个现在我们。之所以又关注到了中专这个词，也是因为最近这两年开始中考改革，包括我们在传这个中考的这个录取率， 录能考进普通高中的学生的比例下调了
50%，常说的是50%，
但实际上比50%要高一些，但没有那么没有高出多少嘛。
那是在中心城区，
所以我们又说回到这个中专这个话题的时候，实际上就在讨论中考分流的问题。
嗯，但是现在你看分流啊，都是等你中考结束之后再分流。
嗯，
像我们当年，应该其实你那时候应该也有，只不过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就是在初二的时候分流。
没有，
就是
什么？
就是你学到初二的时候吧，其实基本上到下学期了，老师就会对你有一个预判，就觉得你这孩子不是学习的料，
嗯，
就是你不要在这儿再参加中考了。其实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升学率，就是某种程度上它会影响学校的升学率，
嗯，
就他可能升不到高中，就以他当时学了两年的学习情况，老师就会给你做工作，告诉你，哎，你是不是可以去一个中专或者去一个技校，这个叫分流。在初二的结束的时候，你要做出选择，我是继续上初三，然后滚这些学科，然后最后我去拼一个成绩，看能不能上高中，还是我既然知道我不是这块料啊，我这成绩分儿我上不去，那我干脆就从初二我直接转到这样的中专，我还省一年。
可是这样，这相当于是提前分流了，还没中考呢，你就剥夺了他中考的权利了。
嗯，其实他是自主选择，就他会跟你去做这个工作，但是选择权在你。
那我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他不明白，
而且那么小的孩子真的有的人可能还没有开窍。
对呀，他还没开窍，你看我开窍就晚嘛，我到高二才开窍，
大器晚成。
你要是中考的时候就给我分流了。
但是一般这样的孩子真的是差的蛮多的，就不是说比如说你中考啊考600多分，他考400多分，他基本上有时候200分可能都考不了，就这种你知道吗？他真有这种的，他可能就他不见得是他提升不了，而是到这个时候老师也放弃他了，就家长可能也放弃了，他自己甚至都放弃了。
那你觉得应该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在这之前就采取一些办法。所以就是为什么，但是这种办法又会进入另一个迷途。比如现在很多家长就是孩子不行，好，那我就很多，你知道现在孩子都不上初三，直接带出去外面教培机构上这一年，
嗯，
就是用大价钱我要砸出一个高中来。但是我为什么我说这条路我清楚呢？是因为咱表弟多，
嗯，
咱虽然独生子女吧，咱四个表弟，学习好的有，学习不好的也有。我有一个表弟，他就是小学时候就看不出来嘛，大差不差的。其实大家到了初中呢，他还去了一个区属市重点，但是在那个学校学着吧，他可能就是不感兴趣，对学习这件事情真的是不感兴趣。他不是一个傻子，他也不笨，对吧？挺聪明的一个小伙子，他就是不感兴趣，然后成绩就是非常不好。后来当时呢，其实他妈妈还是挺现实的，要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不愿意认这命，我怎么也得我得上完初三再说。但当时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就是他妈妈，他就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孩子如果学一门技术其实也挺好的，未来也是一种就业的途径。
对，有门手艺，
对，
经常就说有门手艺你不怕那个什么
没饭碗。
对，不怕没饭碗。
而且我们家的教育嘛，都比较主张不太干预孩子，就是会比较尊重他的意愿，当时也问了他。但是我觉得其实孩子他还是小，他当时的意愿可能他带有很多他当时的一些局限。
对，
他当时就觉得他也愿意去，就是不用去拼这个了。然后他就上了一个中专，类似于中专学了，我也不知道学的什么技术啊，反正后来那几年我就上大学了，也没怎么跟他再联系。然后他上了中专，但实际上这个中专并没有真正学到什么东西。
嗯，
就中专的教学，你要想为什么家长们不愿意选，他确实在教学和管理上有的很差。尤其在那几年，
嗯，
就是尤其分流去的学生，有的时候你被人选择去选择这种方式，有时候你也会自暴自弃，
嗯，
甚至觉得我自己不行，那我就不学了。就像卷圈说，我不行，我不学了，我就这样了。他现在其实生活的很好，他后来是因为他这个人很聪明，很机灵，而且他很擅长交朋友，他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里面有这个有大学的，有硕士的，有什么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就是成了一个好哥们儿，一个圈子。然后后来他们就一起开餐厅，就开了很多桌游啊餐厅啊，就很快就是我弟他那个月收入比我高，反正就是从这个咱从收入来讲，他月收入比我高，而且生活的也很好，就其实并不觉得比我上98我们现在来看生活有多大的差异。
嗯，
当然肯定经历是不一样的。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其实他现在挺后悔的，就是当时上学的时候真是应该多努力一下，就是你后面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就是没有受那么多累嘛。
也未必。 咱们就没走完路啊，你看你都笑场了。
对，但是这就
只是因为得不到的永远在骚
动。对对对，这就是很多不是之前采访过一些中专生什么的，他们总觉得我好像听那个另外一个播客吧，阿春的那个播客好像是，就是采访的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他们即使现在很成功，他依然会觉得这个学历是他心中的一个坎儿。
嗯，
就当然这只是可能他自己心中的，实际上他在社会当中没有人知道你有没有上大学，没有人会问你能不能拿出你的大学文凭给我看一眼，你是不是一个大学生，就你在社会上立足其实并不以这个为唯一的标准。
毕竟大学生才在全社会只有8.13%啊，这七普数据人很少的，根本没人关注你是不是大学生，只有网上吵架的时候大家才会
说。对，因为我能知道的我能知道的案例只有我身边的这个情况。
嗯，
咱们之前不也采访过那个大六六吗？
对，我们说回到这个分流啊，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家对这个中考分流的一些讨论。实际上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在考试的制度改革上这些年也有一些探索，包括用一些综合的评价体系，包括你像天津的中考又加入了两科开卷考试，包括历史道法什么什么的，然后包括体育40分的这个考核。他的初衷是为了综合评价，综合选拔人才。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在进行一些考试制度的
改革。哦，
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这一系列改革在模仿新加坡。所以我们特地去查了一下这个新加坡他们是怎么进行人才选拔的呢。首先啊，我不得不先说一下，就是新加坡它的国情确实和我们不一样。首先新加坡不像咱们国家资源那么多。
嗯，对，弹丸之地嘛。
对，所以呢它非常依赖于这种治理因素。所以有一种说法说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的背后实际上是教育的奇迹。
就是倒逼出来的。
对，你像他们像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有南洋理工大学，它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它这两所学校实际上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排名都是很靠前的，
很高的。
对，
对，我有很多那个留学机构都说新加坡是非常性价比的一个留学地。
嗯，然后就说到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基础教育，就是以精英教育而闻名的。他们啊，从小学就开始各种，就像我当时经历那种分班，比如说呢，他们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个考试叫小四分流。在小学6年级毕业的时候还有一个会考叫小六会考。然后在中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分流。在中学4年级以后还有2次不同水准的英语考试。然后有人总结说这12年当中新加坡的孩子一共要参与5次分流选拔考试。
一次跟不上也就是说直接会被这个教育体系抛除掉。
所以这就是我爸小时候经常说的，我小时候我爸经常跟我说的。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你看我现在死去的记忆猛力攻击我，就全都是我爸那些话，你知道吗？
啊，听爸爸的话吧。
而且呢，你像他们，刚刚咱们说到小学3年级以后，这个小四分流，他是把学生分成3种，一种呢是1%的学生进入叫英才班或者是天才班，剩下的学生呢分别进入快班和慢班。1%的学生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在整个新加坡每年差不多是500名学生。
500，
对，进入到这个真正的精英阶层。然后进到初中以后呢又分了快捷班、直通班和高才班，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当时但是听上去比我当时的重点班、次重点班、普通班还要高级一些。然后就说这个新加坡的这种早期分流的制度呢实际上是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是比较实行的，但是他们也有在讨论说这个早期分流它有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刚刚咱们讨论的开窍晚，或者是人格性格还没有形成就被分流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筛掉了一部分可能是天才型的选手。所以呢在2000年以后新加坡又进行了教育改革，比如说呢他们小学毕业的会考不再用总分来评价了，而是用积分等级制的方式来评价学生。另外呢就是改革中学的分流，新加坡呢已经公布了一个重大的教育改革计划，就是到2024年今年全面取消中学分流。实际上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改。2024年以后将合并统一体制，叫做学科分级计划。它这个新的评价体系不是按照学生的总的学习分数来评价的，而比如说它英语班分不同的水平的班，然后呢数学班分不同水平的班， 然后一个学生呢，他可能英语是在这个分层教学的高层，
哦，
但是数学在分层教学的，他可能数学稍微差一点，在他的低层。
嗯，
实际上他这样更有针对性的是因材施教。我们看上去啊，现在从字面上一了解，当然我们没有到现场，有可能咱们也是只是看到了一部分或者看到了片面，但实际上他的这种改革再去寻找一些精细化的分流，精细化的选拔机制。
嗯，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新加坡呢，他不断的在压缩这个课内课堂教学的比例，比如说他的中小学是实行半天上课制。其实当年我跟一姐去柬埔寨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现象，他们只上半天，剩下的半天你自己去选择。你像柬埔寨呢，他们有一些同学他是进入到私立的这个培训机构里去，有一部分人在学中文，当时我们采访到了，有一部分人在学中文。然后你像新加坡呢，他们是国家掏钱，然后让这个学生去学习他们感兴趣的文艺体育活动，这是国家财政要掏钱的，而不是像柬埔寨一样他是要自费去掏钱的。实际上他是想把更多的学生从这种课堂的体系当中解脱出来，给他们一些更多的自主思考的时间和自主寻找热爱的和兴趣的时间。这个实际上就跟咱们刚才说为什么中国的学生现在的年轻的学生他们不再思考，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思考。
哎，太忙了。
对，
就都在这个指挥棒之下。就现在咱们国内的这种人才选拔的方式啊，有很多人其实有去替他去做解释的，也有很多人是去质疑他的。就是你要是辩证来看这问题啊，就是至少目前这种方式，他就这就特别俗的一句话，确实是相对比较公平的。
嗯，
而且他考的科目就比较多，而且你可以去做选择了。
对，
现在改革之后，对吧？
至少现在可以文理不分科了。我可以选，我可以组合，
对，你可以去根据你擅长的去组合去选。当然，他现在的这种录取机制啊，他也有一些选科的限制，
对，
就是你要是想学这个专业，就他可能相当于也有一定的基础要求吧。比如说你选这专业，他就得学物理，是吧？
对，
你没学过物理，你学那个，他确实有壁垒。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是因为国家在喊着说我们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
包括国家对科技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这一系列的、
科技创新的要求，
对它的这种重视，它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指挥棒。
嗯，
在引导着学生进入新兴领域。我想进入新兴领域，我就得读什么什么专业，然后这个专业就要求我要学物理。
你得有这个基础，这是门槛儿啊。
对，
这我有一种啊，就是恍然进入到了以前就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
对。
但是咱们那时候好像就这个概念相对弱了一些。
也一样。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相对弱一些吧，就像学生学新闻、学法律，其实都是非常好，学金融，就我们那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专业，都不比数理化那些专业要差呀。
是因为我们
文理兼收，
是因为当时你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
对
就是好的时候所有行业都好，但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要严重依赖于科技，所以这个时候导致文科生找不到工作，对，或者一些学基础学科的一些学生
也很难就业。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你看似是我们在进行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但是在这样隐形的指挥棒下，在如今这个经济环境下，实际上我们选拔的还是单一性人才。
而且今年的高考应该是指向性已经非常强了。
嗯，
今年的高考有很多这个分析机构也在分析，它跟往年确实非常的不一样。
嗯，
比如说物理、数学什么的都比较难。
嗯，
然后
你说的是天津卷？因为咱不同的卷子，
北京也是。
哦，
就是好多地方也是这样的。
嗯，
它确实是从全国范围来讲的一种指
向。天津确实是数学难。
就它这种导向呢，必然是很快的就会影响中考。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上初中嘛，我可能就会相对关注一下中考。它必然是会影响中考，而且新课标改革之后，我也感觉现在的题跟咱们当年的题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嗯，
具体怎么不一样咱就不说了啊，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教育的改革没有这么快。
嗯，
因为你可能不会这么容易的去大面积的去推，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嗯，
但是考试的改革它一定会倒推倒逼这个教育的改革的。
嗯，从这个教育的改革，刚刚我们说的比较大，我们具体到一些细节上来看，咱就说这个高考作文题，每年都是全民答高考作文题，你不觉得高考作文题越来越不考验学生的思维逻辑？
那考验什么？
申论。
对呀，啊，我没敢说，
那我吐槽啊。 我同学是不是考到保底去了？那就是考申论啊。高考作文题越来越像了。
对，高考作文题真的越来越像了。我没敢说那个词，但是他说这个很像。
嗯，
但你看，你看新加坡的，刚刚我们说到新加坡的那种，他的那种人才选拔机制，从他的作文题，我给大家念几个新加坡的高考作文题啊。比如说，这道题叫从小说改编成的影片、电视剧或者歌舞剧永远无法和原著媲美，请讨论。第二个是考虑到钱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不应该承办大型体育赛事？还有，分析给女性机会的平等是一个人人渴望但不现实的目标。还有，竞争是否总是好的？你不觉得他的这种
大专辩论赛的题，
对，它是一种话题性，它甚至每一个话题都能录成一期播客。它实际上是在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思考方式以及批判性思维。
嗯，是的。
但是中国的选拔，从作文题的选拔上，
听话就好，你说我想说的，
整天把我说的想说的都说了。
而且不只是作文啊，
对啊，
对啊、
嗯，
作文是最直观能够感受到的，它不只是作文、啊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橙子老师要给同学们去想模板的问题，因为同学们也不需要去思考了。他不是不思考，他是不需要思考。
我们当年也不思考
啊！
我们当年高三的时候，我记得老师就让我买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都是各种小故事，
嗯，
就是各种点、
作文素材、
小故事素材，然后你就把它都看熟了，然后等考试的时候，你就摘取其中的适合的部分，然后你就去嵌入到你的作文里去写。
但我不是，我当年在我们学校，我作文范文那个复印完了，全年级一人发一份学习。
哎、
我把每一次考试、作文考试，考试当中的作文题都当做一次思考的过程。实际上，都是我在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就跟我现在写稿子是一样的。所以，为啥咱能成为范文呢？
啊，那么有热情是吗？
对，
你说你没爱好吗？你写范文是不是你的爱好？
那个不是我的爱好，那个是我的水平，就是。
哦、小黑的 privilege 在此刻尽显无疑。
就是正常发挥，嗯，基操基操、
嗯，就是我觉得东亚整体的这种选拔，其实它是还是会有一些近似的，
嗯，
对吧？比如新加坡也好，或者韩国啊、日本啊，咱们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它是集体主义的这个，
也不全是，但是确实是东亚人比较卷嘛，
嗯，
就现在会感觉人比较卷，是也许是人多，但是你看这个美国的它的选拔机制相应的好像我也没去申过啊，但我是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因为我身边有做留学的，然后包括我的小侄女儿她也是申了英国的学校，
嗯，
就是我感觉他们在申这个学校的时候，他成绩很重要，成绩首先是最基础的，他很好很重要，但是并不是以成绩来排名来就是论资排辈儿这种，
嗯，
就他还是要有很多的，比如说社会活动啊、
社会实践啊、
社会实践啊、实习啊，就体现你的领导能力啊，等等等等。
嗯、
而且他非常看重的还有就是推荐信，
嗯，
然后包括家长对于学校的赞助、
嗯、
捐款支持、
哦，
就他也会有很多就这种他有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有可能你会打动一个老师的原因，也许就是你做的某一件事情让他感觉到你的这种品质。是符合我的招生需求的，因为我最近在看很多那个就是美国的大学的就是招生负责人的一个采访，
哦，
就看了好多这种采访、
嗯、
然后他就讲，就更多的是我看他的可能吸引我的就是他做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的品质是符合我们学校的风格的，
嗯，
他可能就会选他，
比如说他们家有钱给我们捐款这个我们学校的发展符合。
对，其实当时就是我看的这个公号里他也会采访很多美国当地的大学生，就说你当年怎么申的这个名校啊，怎么进来的，怎么进的藤校啊，他说很多，他说确实我不可否认的是我家庭的影响，
嗯，
因为父母都是精英阶层，他们很容易就能帮他找到很好的这种实习的机会，
所以他们这真
的
是精英教育，
他们
的
资历，对、嗯、然后包括他们能找到很好的关系给写推荐信，
嗯，
就这其实是可以有猫腻儿可走的、
嗯、
然后包括之前还是爆出来几年好多年前吧，好像爆出来就美国有一些是明星的孩子还是什么的，就是捐款特别多然后最后就被这个名校录取啊等等、
嗯、
还有美国那边不就是体育好特别重要，
对对、
哦、就体育好特别重要，就当然咱们了解的都是皮毛啊，就是一个地方它一定是非常适合它这个社会形态、嗯、它这个
国情，
对，符合它这个国情的需求的。那你看美国的学生他要培养的是什么？领导力，
对， 咱们这儿要敢说这个词儿，就显得你倍儿官僚，然后倍儿那个官迷那个。
但是咱们这领导力确实都点官迷那样，那小孩儿那都大队委，就说话倍儿官迷那样。
别那么说，原来我也是学生会主席，
就倍儿官迷。
领导力到底是带领大家把一个事情办成的能力呢，还是说开会的时候很好听的能力呢？
自己心中有答案。
作为一个中年人，告诉你啊，从现实意义角度来讲，都需要。
嗯，对，但是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开会很好听，
嗯，
对吧？比如说每年会要开好多次大会，这就不点名批评了啊。就反正这些会议我听着就觉得一点也无趣，根本没有说什么有用的话题。
对，但是咱们下一话题，
对，
你这事儿不能算了啊。
那就刚才说完了美国的选拔路径，那咱们中国的话就是单一人才选拔路径，就是考试。对吧，考核的一个综合的指标也比较少，像哪怕就是港澳台他们那边选拔的话，都会考虑一些你的社会活动啊，或者说是个人综合能力等等方面的考量，但咱们这边是不是就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路径啊？
但是我觉得考试这路径好像一直就是中国人的路径，就从古代就如此，
科举制度，
对呀、
啊，
诞生于隋朝的科举制度，
就是更早，
你知道有很多就是日本啊，就很多国外都
是
学的
咱们
的科举，对，学的咱们科举制度。
所以东亚三国手牵手，谁也别想。
就是其实在最早期的时候是举贤举能嘛，就察举制，然后包括那个什么举孝廉，是吧，就他最早的时候还是推荐。
对，
但是推荐他为什么后来发展不下去了，
就是
因为
举贤不避亲，举贤只举亲。
对，比如说我举荐了小黑，确实我们俩没有什么亲属关系，那好，他要对我有感激，对吧，将来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是不是等到他轮到他去举贤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能举贤我的孩子，
优先考虑了，
对吧，
哎哎，
就他慢慢的会有一些这样的交换，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汉朝时候就是察举征辟制，
然后后来有改革，是吧，
就也是察举。然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九品中正制，听着其实都比较耳熟了，
哦，
对吧，直到后来从隋朝一直到清朝1300多年吧，就都是科举制。
对，
当然科举制它可能也会有微调整，
对，
优化，
每个朝代都在变，
它不断在变，就是你绝对不能现在我单一棍扔死啊，这科举它就是一失败的，八股文它就是一个就
并不是
就是那什么，它完全是当时其实是非常绝对是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适合当时去选拔人才，
而且它是决定了我们中国考试制度的方向的
根源，
对，
骨子里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我们不探讨抛开国外这个角度来看，从咱们的成长路径上看，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找到，就大部分人为什么会说我不知道将来自己想干什么，我们找不到自己热爱的东西。
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就现在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功利，就是像我这样没有让孩子去上过补习班的人，其实我是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不会耽误了孩子，我可能在节目里反复的说过好几次了，就这个确实是我一直都觉得有压力的地方。然后很多人会给孩子做非常好的规划，就比如说有这种走体育特长生路线的，走艺术特长生路线的，人家都在行动起来呢，
人家是高水平艺术团，
就他们都在规划这些路。我有的时候看着别人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些，我觉得好像这些路都似乎挺成功的。
没有，
当然
是成功的一面给你看了
啊。对，当然就是朋友圈里的东西，他一定是把好的一面给你看嘛。但是我就不知道若干年之后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些家长？
你看他快乐，
怎么评价我们这代社会给孩子们的这种教育？
我现在长大成人了，我会回顾我爸对我的教育，其实我对他是有一定的怨言的，就是他为我规划了，就像你现在说的，有一些家长在为孩子规划什么高水平什么什么，我爸当时为我的规划就是成为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一个学习不差的人，能考进重点高中的，最好能上重点大学的，然后去进一个，比如一开始他想让我当口腔医生，或者是当律师，然后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稳定的薪水收入，然后包括到现在他还是想让我进编制考公，他一直在如此规划我。但实际上在这个路径上 在这条路上，我一会儿扔掉了我喜欢的吉他，一会儿扔掉了我喜欢的武术，最早扔掉是武术，小的时候，然后一会儿扔掉了喜欢的什么体育项目，
嗯，
我想去体育大学，他不让去，他说我们一定要进综合性大学。我小时候学画画，我的美术老师后来一直学到了中考之前，我都没有美术老师跟我爸谈说让他进美术高中，我爸说不要，我们一定要去重点高中。所以在这一路上我把我的热爱一件一件一件就丢掉了。人到中年，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中间不光是听了我爸的话，还听了一些领导的话，我的老师的话。我后来就是你得到的越多，尤其是你成功的经验越多，你就越不敢不听他们的话。因为你会发现他们这些过来人确实给你一些规划的时候，你顺着他们的路走，确实你会到达一个捷径上，
就某种程度上他们说的是对的。
对，是对的。我也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到35岁我确实获得了一些成就和成绩，是我没想到的我能获得的，但是我获得了，我也丢掉了。
就是你换句话说，你曾经丢掉那些东西，你怎么能够想象他，如果你选择了他，就不会在今天给你获得成绩呢？
对，所以我现在就会假设了，就会
选择的路是吗？
对，就是还是得不到的永远遭骚动嘛。
啊、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人越接受教育，应该是你具备越来越多的
选择
自己生活的勇气，
对，
和自己想要什么的勇气。
然后我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发现我热爱的都没了。有人问我你现在有什么爱好，以前我能给你填一大堆，我现在我会告诉我养了一条大狗然后我当记者确实是我所热爱的，而且为了这个热爱，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跟我爸又吵又打的什么的，这点他没有干涉成。但是走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会有很多遗憾。然后前两天我还跟我爸谈，我说阿福说了，说小黑有房有车，就哪怕有一天要是就哪怕自己在家干点手工，干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能养活自己。我爸说那可不行，那我这些年对你的培养不白费了吗？而且他反复说，哎呀，你要是能进个编制，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没有后患了，没有担心了。我说您千万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我说请您给我有选择的勇气。
哎呀，我觉得一方面理解吧，一方面又觉得其实不必如此，就是做父母其实也挺为难的。
是，
就是我们每个人去指引自己的孩子也好，或者是我们去给别人出主意也好，其实还是大部分是从自己的经历和周围人的经历这种经验主义出发的。
他觉得稳
啊，对，
他觉得他确实是为我好啊，
因为他们那代人经历的就是这样，就是得学出来啊，就是得上重点啊，
对，
他可能才会有一个好的出路啊。
对，哎呀，理解，但是
尊重祝福
但是总会有点不甘啊，
会不甘、嗯、我兴许哪天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又反叛了，又逆反了，兴许吧。
但愿你能找到重新拾起
回到
喜欢的，对，热爱的东西，
回到热爱的这种状态里。
对，而且有很多人真的挺勇敢的。我又想讲我那个法国同学的故事。他这不是本科学的文学嘛，在人大学的文学，后来研究生和博士都是在索邦大学学的法国文学。但是他最后选择的工作是在法国当地做一个漫画师。
哎，这不挺好的吗？自己编剧就自带编剧功能。
但是你要是如果让小黑爸爸这样的家长，
他
绝对接受不了，
他绝不接受。我要这样的话，他绝不接受。
在法国留下来做漫画家了。
对对对，
挺好的，挺成功的呀。
对呀、啊，就画漫画，而且他的每一步的学习的积累都会直接的影响到他的创作。
嗯，
就他能够创作好，他一定是他之前有这么深厚的文学和历史相应的这样的积累。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很好啊。
但在我爸的眼里就会认为这不白瞎了吗？
我觉得
这些年读书白念了、
啊、
就是我觉得他家也是很宽松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嗯，
就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父母去给他营造的。就这些是最你最亲近的人，因为社会他会有很多眼光去评判你，但是父母是最支持你的，就会支撑你在你可能幼小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坚定的时候支撑你走过来。
嗯，
我也希望我成为这样的父母
那你成为这样的人了吗？
我还行吧，我觉得。
嗯，
但是我确实以前觉得我是一个 不会成为平凡的人。
嗯，
但是我现在我自打回天津以后，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嗯，所以就是那个老话题，人到中年要接受自己的平庸。
可能就是因为平凡，正是因为好像看似很多都是按部就班。
嗯，
然后你会觉得可能没有自己就是顽皮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有叛逆的时候。我还等着我叛逆期的那一天到来呢。但是我总觉得未来还有希望。
那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叛逆，
哎，
叫上一姐，
我们家孩子先叛逆了。
结果咱仨叛逆的那什么，就是全纷纷辞职来做播客了。
哎呦，那太叛逆了，那不能够啊！
你看，
记者加加班，
就是理智总是会战胜情感。
记者下岗，
一步到位是吧？这个
对，
哎，
行吧，
嗯，
咱看看那天什么时候来吧。
好，我们等着一姐啊。
行，下一期我休年假去了啊，你俩好好录。
你先别这么宣布呢，万一咱又提前录了呢。
哦，行，
嗯，
这是记者替补，我是
非得让我加班。你就不许我一回我歇一次吗？好吧，
有机会，有机会。
行，
啊，好，那这期就是这样来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听友群。哎，怎么加来着？
加那个小助手微信 DAO160301，然后发送记者下班，就可以加入相应的队听友群了。
嗯，好，那这期就是这样。你看阿福困的呀，记者加班，今天晚上又快到十点，
脑子都不转了。
你看
我也是，
你现在脑子都不转了，但人家江平周六马上就要迎来决赛了，他脑子可得快速的转起来。
嗯，
江平加油！
对，参加比赛的所有同学，对吧？虽然你们没有获得这么高的关注度，但你们也加油。
哎呀，
我觉得决赛那天记者肯定是不少啊。
对对对对对，哎，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本周六的比赛啊。那就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